小三儿作为目前社会流行的称谓语，是对侵犯他人家庭并对其婚姻关系造成破坏或者介入别人的恋情的第三者的口语化的称呼。然而我们发现小三儿一词大部分都是特指女性，性别歧视的现象体现出国人对女性的负面印象，并由此折射出女性的社会角色和地位。五味杂谈，美女露米，帅哥吉祥，太公姜伟民，和您聊聊让人既鄙视又津津乐道的话题，小三儿。这首歌是潘美辰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我曾用心的来爱着你》，送给我们收音机旁所有的听众，同时我们送给我们 YouTube 频道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各位午安，欢迎锁定我们今天礼拜四的五味杂谈，我是姜伟民。
大家好，我是吉祥。
大家好，我是 Lumi。
哎，是我曾用心的来爱着你这首歌呀，你看歌词上为何不见你对我用真情，那么我无数次的在梦中和你相遇，但是惊醒之后啊，你到底在哪里？所以这首歌词我个人的理解，其实呢是一个女生她得不到男人的爱，
哦，
她的发自内心的呐喊。作为歌星歌唱家露米啊，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就这首歌能不能，我个人理解是一个小三儿她的内心世界的一个真实写照。哦，
我觉得从本质上讲哈，女性呢似乎是一个情感比较细腻的这个一个物种哈，所以呢其实无论是小三也好，还是说是这个原配这个太太也好哈，所有的女性其实无论在任何一个角色中，其实都是非常渴望去得到爱的。
哦，对。
那么我想这首歌如果一定要去具体化的话，它可以具体成任何一个角色了，对不对？也可能是因为比如说像伟民哥讲的说啊，有可能哎，这个所谓的刚才您口中的这个小三啊，这个其实这个词啊很敏感，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华人的这个群体中啊格外的敏感，因为它呢这个词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是对女性的一种歧视，对不对？你看我们经常听到说哎，这个比如说在三人关系中，这个女性如果这个第三人是女性的话，我们就称为是小三，对不对？
那
如果是男性的话，到底对他们有没有一个具体的称谓呢？
好像是不多。
对，
而且
小白脸可能算是一个。
对，
但问题有时候不是那么帅的人，或者说普通的男性，你就叫小白脸又不太适合，感觉而且有点戏谑的成分。
对对对，
其实我非常同意刚才露米在前面的发言讲说，多少小三这个词啊是对女性的歧视，但是我可比再升级一道，叫对女性的歧视是污名化。怎么说呢？你看我们经常生活当中哈，
哎，
其实无论是我们同事也好，亲属啊，朋友或者邻居，这种出轨的事情是经常发生，对不对？
对。
那我们口中所经常所谈到的，对不对，都是小三儿，没人谈王隔壁老王。
哦，对，
也更很难提说，
对，这个，
对不对？很少有人提，但是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巴掌拍不响嘛，一个女生她自己怎么去出轨，她一定有相应的大部分都是一个异性，就是男性嘛。但是呢我们在谈论这个事情的时候，街头巷尾一直在议论着，你看那这个狐狸精多不要脸，是吧，那个小三儿给人家宁愿当小三之类的，对不对？你看这其实我个人感觉呢就是对女性的一种不尊重，
是
同时呢也确确实实忽略了这个出轨当中的男方的责任，对吧？或者是淡化了。
对对对，也很多，你看我在网上看到很多视频呢，是什么呢？是这个标题就写原配这个什么去这个酒店 抓啊、什么抓小三儿，然后呢，或者原配当街与小三儿开撕，我就发现这个很奇怪。这原配，你这个都是女性，你干嘛为难女性呢？你这个自己老公出轨或者男朋友出轨，你应该拿你男朋友试问呢。你最应该先打的是你这个老公或者男朋友，你干嘛要把这个所谓的怒火或者气氛都发泄在小三儿身上呢？而且有时候就不是说这个小三儿这个女性主动来，比如说。这个我们叫说俗话说勾引呐、啊，或者说怎么样也好，他有时候是男性欺骗。他说、我一问交男女朋友好，可能我你那你有没有什么结没结过婚？我没结婚，我单身一个，对不对？那女性也没办法，我去认识三个月我就查你户口，看你到底有几个孩子、老婆孩子，不可能。
是，
所以说我觉得。国内的确不是国内了，就是说有些
我们国人
国人就传统、这个上来讲对这个女性是有一定的歧视的。
对，没错。
而我觉得吉祥说的这个事情哦，我很赞成，因为在很多的我看到的很多的网络故事中哈，就是事实存在的一些新闻报道中确实出现过很多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我看到的一则新闻，就是一部分男性哦，包括在我们洛杉矶也有哦，就是他们会在一些相亲网站上面刊登自己的信息、以就是单身找女朋友的方式来结交异性，而他其本身是一个已婚男士。
对，因为隐瞒自己，因为男性隐瞒自己婚姻可能更容易一点、尤其是比如说我可能妻子或者说孩子还在国内或者在什么另外一个城市生活，根本就八竿打不着。你到我家里来看，我也是个单身这个男人的状态，根本就不容易被发现。
对，而且很多男性呢，他其实在这个生物的自然的这个规律中啊，通常这个雄性动物啊，其实都是这个进攻的一种状态哈，狩猎的一种状态。我们并不是说在这里面就是说女性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通常呢，就好像吉祥讲的，这个一个巴掌拍不响嘛，对不对？所以呢，在很多事情在发生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作为女性的话，也应该很理智的去思考一下如何可以理智的去正面的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说去用一个词去概括哈。甚至怎么讲，我觉得对这个女性最不公平的一点呢，其实不仅仅是说这个一个称谓。您看啊，有很多这个社会，就尤其是我们华裔女性，我觉得这个女人真的很难当。你看这个男生呢，如果他交了很多的女朋友，大家都会觉得哇，他真的蛮有魅力的啊，好风流，他有这么多女朋友。这个时候呢，男生甚至会有羡慕的这种，这种语气或者这种情绪流露出来。
对，
那女生是真的是会发自内心去歧视这个男生吗？我可以这样告诉你，很多女生是不会的。很多女生会觉得
这个男人很有魅力，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对，但反过来
就不是了。如果是这个女生啊，她交了很多的男朋友，哇，那对于她来讲的流言蜚语真的不堪入耳。或者说，毁掉一个女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她的私生活上面去做文章。
对，
你看很多人就是说，看到这个女性，她本来是一个很优秀的女性，但是呢，这个可能处于嫉妒也好啊，或者处于任何的就是不友好的不友善的方式，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诋毁他。那诋毁他的最好的方式就是他就是一个狐狸精，他这个人就喜欢他总是跟不同的男人去打交道，或者说他是谁谁的什么什么情人，他是哪个人养的情妇，哇，所以就从根基上啊，就把这个女性就诋毁的非常的，就这个形象就诋毁的一塌糊涂。
对，
那反过来讲，如果这个男人养了几个情人，大家会觉得这男人好像蛮有实力的，还能养几个老婆。
没错，
就是说这个社会对于男女的这个评判标准啊，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哦。
我就想起一个这个故事，不是故事，就新闻。前两天这个中国很有名一个内地的女星叫赵露思， 然后因为什么事情好像去医院就医，说已经这个走路都很麻烦呐、啊，说不能说话呀。然后底下这个，因为她是很这女明星嘛，底下这个网友开始阴阳怪气，说啊，你这肯定是要陪哪个大老板出事儿啦，什么这个哪个大老板又怎么怎么样，就完全是用恶意来猜测这一件事情，有这针对在这个女性的身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不知道可能是。我不知道全世界是不是都这样，还是只有我们华人会这样？
是，我觉得、
你看啊，反观前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伟林哥跟吉祥有没有关注这件事，就是我们的即将上任的总统川普。
哦，川普对，
然后遇到了这么一件，就是关于也是这个说是强奸某一个对吧、一个作家的这么一个就是事哈、说是被法官定案件定罪、可是我听到的声音可能是哇。那个就是川普总统已经70多岁了，真是老当益壮。对，这好像是你说大家
还挺羡慕的
啊，对对对，还蛮羡慕的。大家都在讲我们川普总统是怎么保养的哈，就是说，所以这个，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华人子，就尤其是华裔的这个女性啊，真的很难。你看，其实在美国，我反而会觉得他们好像对于这个东西不是非常的在意哈。就我身边的很多的这个白人朋友，他们好像就不是很在意这些，他们就觉得男女就是在这个方面还是比较平等的。
对。
可是，在我们亚裔的这个心目中，这个男女啊，就无法做到平等。哎，我们从收入上是可以讲讲女性独立的。现在我们华人啊，一直都在倡导说女性独立、男女平等。那其实从这个5000年的我们华人的历史下来，男女真的能够做到平等吗？
嗯，
是为什么会在要求生活独立啊、经济独立啊、各方面思想独立的前这个部分呢？你们会要求男女平等，而在这个个人生活啊，或者是怎样的这个情感方面呢，又要要求就是男人是可以三妻四妾，这个女人就必须从一而终，对吧？这个标准真的很奇，我认为是很奇怪，它对女生是不公平的。
不公平，对。好，那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的分析小三儿作为社会的流行语，它到底该不该获得这样的称谓，是不是有一些污名化？我们继续的广告之后跟您讨论，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卢米、吉祥和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今天讨论的呢是为小三儿证明啊，不是，我是说啊，咱们今天讨论一下说，就是等于说我们发现周围的出现出轨的状况，
对，
往往一边倒的去痛斥女方，
对，
就是称她为小三。
男性就没有这种称呼？
没，为什么？其实呢，我个人以为啊，刚才卢米也提到，对不对？几千年的这个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啊，其实是一直，无论你愿不愿意承认，都是夫权社会。也就是说，通过家庭当中的男女这种分配的角色跟责任不同，比如男性呢，他到出去
打猎
主外，对不对？或者说国就是外面可能部落当中
种地、啊、
有些战争啊之类的，他需要去抵御外来的侵略。
嗯，
那么女性呢，就守在家里去帮助饲养这个就抚养自己的孩子。
嗯，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这两个角色呢，就是感觉上男性在打猎狩猎的过程当中，就是搂草打兔子哦，可能把这个其他的部落的女性也俘虏到自己家中，然后跟自己一起什么繁衍下一代。所以说让人们感觉说，哎，这种社会分工呢，就造成了女性你就必须在家里安分守己，
对，
不要去管自己丈夫出什么事儿。那么这样的话，一直到现在的文明社会啊，
哎，
尽管法律这么健全，一夫一妻制啊，也不是实行才几年，对不对？几百年来，除了中国社会以外哈，其他的西方社会其实早就实行所谓一夫一妻制，但是呢，时至今日，我们的国人一直还都带着有色眼光。当然我们在这里啊，并不是在鼓励说女性也好男性也好出轨，然后呢去主动去扮演小三儿，给小三儿证明。而我们今天讨论的呢，说为什么我们在男女出现这样的所谓的出轨的状况之后，一面倒的就指责女性。所以说我们就经常在社会当中啊，我们出现这样一个词儿，哎，你看谁是谁不要脸，这个贱人呢，小三儿等等。 所以说呢，我个人以为啊，其实真的是对女性出轨的应该讲是一个污名化。那我接下来啊，想请问两位主播，你们觉得，两位觉得这个男女如果发生出轨这样现象的时候呢，一定是女方勾引男生才造成这样的结果吗？
哦，这个绝对
绝对是
百分之，应该是160%不会了，
不会，
对，
对不对？那露米你觉得呢？
我这么跟您讲吧，伟林哥，我觉得呢，中国有句话叫做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幸福，不幸福的家庭呢各有各的不幸啊。造成这个婚外关系的因素其实是有很多种的，那当然不排除哈会有这个女性会去爱慕这个婚姻中的这个男性的这个角色，同时呢也有可能有这个男性就是比如说觉得这个婚姻关系过于平淡哈，可能会去找一些新鲜的刺激，不排除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呢也有很多的家庭关系啊，其实长年累月的这个矛盾的积累，其本身已经有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才造成其中一方认为哈，就是说我可以不必再忠于对方。其实您知道吧，这个出轨其实是一个结果，而在这个过程中其实酝酿了一个重大的力量。你看这个无论是哪一方，男方还是女方啊，从他第一次出轨的时候都是下了巨大的决心的。您相信这一点吗？
我相信。
就是说他，对对对，如果是在这个关系中，他们的是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关系，我想不能说百分百，大多数人都不希望自己的生活过于的复杂。
对。
再反过来讲，您看哈，很多在网上就说什么小三，这个小三这个名字怎么出现的？其实很多都是女性去叫这个小三哈。
对，
通常呢也是，你看我们通常人在表达无力和愤怒的时候，就是你一定会遭报应，啊，你这个什么就是骂一些脏话，对不对？这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你无论去诅咒别人也好，当然我们不是在跟任何人去证明，去诅咒也好，或者是去谩骂也好，等等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女生自己会显得很漂亮吗？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认为你诋毁的是对方，但同时也是在丑化自己。这个过程并不是很美好。所以我认为，去理性的去解决这样的问题，看待和解决问题才是最重要的。就无论是哪一种问题，到底是你们之间发生了问题，还是你的先生，比如说，或者是太太，是因为婚内的某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也好，或者婚外新鲜感的这个吸引也好，等等各种各样的因素，我觉得冷静下来的去谈、去解决，然后有一个大家的解决的办法，研究出一个结果来，这个才是最理智的一个解决办法哈，而不是在这个网络上去谩骂呀，对着对方去骂呀，甚至是打呀，或者是什么在国内更夸张的什么去拉扒衣服啊之类的这种东西，
对，
甚至去诋毁啊对方有什么这个病那个病什么等等的，这些其实都没有任何的意义，反而可能会给自己招来很多的麻烦，可能会吃官司，
对，
对不对？可能会引发对方的，比如说这个报复啊什么等等的，所以其实从本质上来讲，这并不是一个很理智的解决方法了。
是，罗明，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说，刚才你谈到说夫妻之间有一方，当然我们今天谈的小三儿就是指女性，那么比方说他们之间可能有一方，我们今天谈的是女性哈，她可能突然某一天出轨，其实呢未必是他自己的个人原因，会不会刚才你谈到了是一个巨大的无形的力量在迫使两个人在渐行渐远，直到有一天比方说这女性突然发现，哎呦，公司当中的中训高宁不错，就是在生活当中，哎，突然她爱慕上别人，有没有这种可能？突然间这人其实就是等于说婚姻出问题了，所以说以至于这女生说，哎呦，比方说比较起这个自己的先生来讲，
对，
对不对？结果人家另外他心仪那么久的这职场的这位，比方说田姓先生，然后偏偏风度翩翩，而且对他是这个爱护有加， 这会呢，他突然觉得说，原来人性啊，没有到像他先生那样冷漠。
对，
因此呢，会造成说，哎，突然某一天，比方说一杯酒的事儿，其实、对不对？然后之后两个人
归结到酒上，这一点您给我再更正一下啊。
哎、
这个酒其实啊、很多人说我因为喝酒、这个绝对我是不赞成的，你知道吗？酒醉七分醒，任何事情。错就是错，千万不要归结在酒上。
没错，
因为我其实也爱喝酒，偶尔喝一点小酒、
哦，
但是我脑子很清醒，我自己做的所有的事情，我自己都是清楚的。
哇，
所以千万不要归结在这个方面。如果你真的有一天哈、醉到你根本无法思考的时候，我也非常相信你绝对不会因为酒再能做任何的事。
对，那但是伟明哥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人会借着一杯酒，
哎。
就是说借着一杯酒就捅破了一层窗户纸，
借酒来壮胆，
没错，
哎，有可能。
那就我们国人不有一句话叫“酒不醉人，
人自醉，
人自醉”嘛，是吧？
对。
那刚才，所以我接着我的话题就说，其实呢，有一方出轨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冷静下来，才发现说，其实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太太跟人家这个田姓先生跑了，
哎，对，
对不对？你要检讨一下你这期间的过程当中，
是
你是怎么对他的，
对，
对不对？甚至你是不是也对我们台的某人、女某女主播
也理性女子
也有一些这个所谓的暧昧？
嗯，
因此呢，我觉得说真的不应该完完全全觉得说这个女生啊很贱，而且呢很那叫什么？见一个爱一个，
不是，
对不对？他其实是有相当大的一种原因。
对，这就是你知道，伟明哥，就是我们可能华人真的是对女性还，我觉得所谓的两权平等，男女平等还是欠缺那么一部分。因为刚这个，你看女的这个出轨，什么小三儿啊，什么二奶呀、什么这个那个就来了，情妇啊，就感觉都不好听的词儿。
是。
那刚才那个谁，我们的同事 Roger 哥给我发个信息，他说男的你也可以啊，这女性出轨男性的话，男的叫小狼狗。
哦，
这种一听，你这边一听是小三儿，这边一听小狼狗，就一边对比，还觉得小狼狗还蛮可爱的，
哎，
就觉得哎这情有可原。但是你到小三儿这边，口诛笔伐，完全这就是一个、这个让人非常可恨的一个人物。
是，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从名称来讲的话，就可见，这个可能我们对这个女性出轨更不能容忍。
是没错。所以刚才我们的这一个节啊，我们所讨论的呢，就是说男人出轨。都是小三勾引的吗？未必，因为呢，有很多男人啊，他很有可能说，他主动的就在因为家庭的可能冷漠呀，妻子对他的可能有之前的所谓的出轨行为的一些厌恶啊之类的，那他最后呢，他也是主动去勾引所谓的小三，甚至刚才吉祥有讲说这样的特例情况，说，哎，有些人假装冒充，对不对？自己是单身
啊，对，
然后骗取。女孩子这种信任，
嗯哼，
这种情况的话，那你怎么能怪说这女生如何如何呢？那这样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再给您介绍说出轨的男生他都是下半身思考，他就难道一点情感不会投入吗？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更加精彩。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卢米和江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今天讨论的呢是给小三证明。
对，
哎呦，真是这个话题是非常禁忌的话题啊！很多人一提到小三简直气不打一处来呀！你这个贱人，对不对？
自己可能就有小三说这种话。
哦，
对。而且刚才明哥一说证明这事，我估计很多就是我们的女性听众，如果没有听我们的节目，估计要在现在快要举着小旗子过来
抗议，对不对？你们给小三证明，
这个证明一定是要加引号的啊！
哦，没错。
但是我问，其实你看，陆明姐、伟明哥，我们觉得说都是男性，当然这个男性的不对了。你说男性找小三儿，男性抱二奶，二奶和小三儿，你们觉得哪个更好一点呢？
更好听一点？
更不是更好听一点，就是说哪个
他的角色，
那角色或者地位更高一点呢？
哦，
我真的觉得一个比一个难听，
一个比一个难听。
对，
但是
真的就是真的都很难听。我是觉得哈，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为什么名字一个比一个难听呢？其实都是。很多这样呢还都是女性起出来，我相信这个名字的源头一定是女性发明了、
对对对，
正宫
第三者
嘛，
都是出自正宫，
因为要泄愤嘛，
哦、
对，愤怒嘛，就是他要一定要把这个词弄得越难听越能这个抒发内心的这种
愤
怒嘛，
是，
对， 还有就是我什么妖精呀、
啊？啊，对，小狐狸精
什么诅咒啊、嗯，什么你一定没有好下场啊之类的，对不对？
是
你经常会听到这些，就是或者这个受不能说受害一方，就受伤的这一方啊，经常会发出这样的一种。就是泄愤的恶言相向的这种状态哈、嗯，
对
对，所以这个词一定没有好听的话
哦。但是你知道网友就评论说小三比二奶好，
怎么说？
为什么？因为二奶完全是依靠于这个男性，就是我的生活费、
哦、
我的什么都是你来出，我个人并没有任何的这个事业，什么都没有，就是你养我，你养我。嗯，但是小三不一样，小三有可能是这个工作里边同事啊。甚至说什么更一个比较有职业的女性，当然可能误打误撞成为小三也好，哎，至少说我不需要靠你这个男人来养，我是有我自己的这个事业，哎，我是小三，但是我不是二奶，就觉得这种又在小三二奶之间，小三又比二奶高了一个层次。
是，那我们想说接下来的讨论说，在出轨这件事情上说，男人纯粹是用裤裆去思维吗？
哎，
而女性也真的完全是为了得到男人的好处才肯当小三儿吗？
嗯，
那我想请问一下女性了嘛？那、作为卢米，你觉得女性真的是为了她自己得到好处？比方说，她跟我们现在刚才我们忽略了或者排除，所谓这女生上当受骗，
嗯，
比如在婚恋网站上啊，她结识了一位先生，
对，
各方面面条件非常不错。但是他是属于被骗，这情况我们把排除，
是
就是他知道他是有夫之妇，
嗯，
然后呢，好了，有夫之妇啊，然后回头说，那我就想把你撬到我手里，
哎，
那这种情况的话，完全是为了达到个人的所谓的，要么财务上的，要么可能地位上的这种目的，还是说他还是有感情？那我想女方这个卢米呢来帮我们回答一下。你的猜测，
我的猜测，我认为啊，我们作为饮食男女哦，真的就是说，人生这人的一生是很漫长的，你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事。那我灵魂拷问啊，两位男士，您能不能够做到始终从一而终？这一辈子啊，不管我们是不是最终就是说做出了这样的一个选择，但是是不是能从一而终，一辈子只爱一个人？
我绝对
应该不会、啊、
我绝对是不可能了、
大部分的男人大部分的男人可能会从一而终，但是他绝对不敢保证自己只爱一个女人，
对，甚至说你没有什么脑袋里有什么想法呀什么，这个不可能，绝对是会有，
对
对，如果有一个男人站出来说我可以，你这个100%的男生都会说，哎呦，你这个人真的很虚伪，
对，太监，
哦，对，我们大家其实无论是男性或者是女性哦，其实我们归根结底我们都是人，一个正常的人，有七情六欲的人，对不对？所以说所谓的这个被异性吸引啊，被优秀的异性吸引，或者说哪怕是情投意合，或者在你恰好比较失意的时候遇到一个就是比如说比较这个时候能够给你心灵慰藉的，或者是说就是相识的方式啊有千千万万，那么这个情感呢，不同的类型的情感呢也有千千万万。我就说现在啊，说这个 AI 可以代替人类， AI 是永远代替不了人类的，就是人类有多少根神经你知道吧、那个密密麻麻的比叶子的上面的脉络还要多，
嗯，
所以我相信不是所有的这个都处于我一定要要你什么，或者你一定要怎样，就某一种目的而去达到这个结果的。
嗯，好，
对，
了解，
很多，
是。那吉祥你觉得呢？
对，我觉得这个不可能一竿子打死，就是、
一群人，
对，就说一定是这个女性出勾引，不，这个我觉得是1%10,000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巴掌拍不响、就说对于出轨这件事儿，我觉得先主动的一方绝对是会应该是男性比较多，其实因为女性来讲她大多数都是被动接受的一方，这也是跟什么这个这动物性也有关，你男性都是求偶的主动方嘛，在工作上啊，在什么其他地方你也是，你男性有这个念头你才会 进行所谓下一步动作。我看到这个女生我喜欢，家里有老婆孩子，那有些人就说，那我虽然有这个想法，但是我不能付诸于行动，因为我要对这个家庭负责，我要对这个我的太太负责。但是有些人男人他不会啊，
嗯，
哪怕说女性真的说，哦，我觉得伟明哥你看这个真长得很帅，然后事业又不错，
嗯，
我稍微给你点暗示，
哎，
我想怎么怎么样，但是你作为男性，哎，如果说伟明哥的话就绝对拒绝，但田大哥的话呢，也就同了，对不对？所以说男性其实我觉得对于出轨方面，男性其实是占一更大的一部分
主导，
对，因为你完你可以不出，你可以不主动，你也可以完全的拒绝，
是，
就像有个男性就说，我这个是个优秀男性，我不主动不拒绝，我不主动去这个
去骚扰
别人，或者说我主动去追求某个什么有妇之夫啊什么，我已经，但是人家来了我也不拒绝，
哦，
你这就后来这个人也出事了，
哦，
对，吴秀波，
哦，没错，就是刚才两位，你们的解释当中呢，还没有完全点中，到底在所谓出轨当中啊，
嗯，
两方是不是纯粹因为物质的关系交换，
哦，
对不对？
嗯，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哈，文哥，
哎，
就是我们大家所知道的，就是这些名人啊，
嗯，
也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状况出现，比如说刚刚去世的琼瑶，
嗯，哦，对
对。
啊，他是小
是，对，没错，
对对对。然后他跟先生他算是非常有名的，就是我们说到了那个对女性比较侮辱的词啊，可是他就是跟先生相濡以沫到终老。
是，
那你说他们之间到底是为了物质还是情感，
是
还是哪一种？
我马上回答
哦，
我马上回答。关于男性，
哎，
我们不好自己，因为你我和吉祥都没有说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去讲给大家听嘛。但是英国的一项研究，就心理学家有研究，调查了差不多20,000多人的，就是等于是在婚姻当中出轨的男性，其中67%的男人
啊，是，
首先他们是出轨了哈，
哎，
出轨的这组人当中的一大部分的男人认为，自己并非是贪恋女色的这种肉体
哦，
而是出于情感，
嗯，
就多多少少他会产生爱了，
对，
就是，哇，这是哇，这个结论哈，足以对现在讲说男人是用裤裆思维，这个或者是女生是用心去思维的这句话的强烈反击。
其实男生也是，
男
情感的动物，
也是从情感上才考虑到说和这个女生上床，
可能是在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
没错，
应该这么讲，
对，
因为曾经可能在那个年代哈，
嗯，
就是说可能这个对这个男女关系管制的比较严格，所以大家这个男性可能，哎，我想要追求一些刺激啊，可能我不是真的去爱这个女生啊，或者等等，可能这样的比例稍微高一点。而在当代社会，其实当代社会呢，对于这个，我相信我们在座两位男主播这么有魅力哈，其实获取这个只是肉体关系的这个途径是有很多种的，其实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而往往呢，真正能够被就是说什么小三也好啊，情人也好，二奶也好，一定是会付出情感的，绝对不仅仅是肉体的关系。
没错。那接下来再回答回答刚才陆一鸣讲的说，像以琼瑶这种方式，
对，我就是以身
这个
飞蛾扑火，我就是爱了，
没错。那这是我们怎么解释呢？这句话非常简单，
哎，
我相信两位非常喜欢的一位作家张爱玲所讲的这句话，就作为一个我们今天的对女生是否也用所谓的这个情感去来放在自己的首位去勾引别人呢？张爱玲有句名言叫“通往女人心的路”，就是我不好讲，就是女性的生殖器官。
后半句我知道了，
对，哎，就等于说，开始的女生呢，在出轨之前，或者在考虑到，比方说有金钱的交易，比方说有利益的交易，但是一旦发生肉体关系之后，女生就会不断产生依赖。
哦，对，
这种依赖的话呢，随着就是他们俩上床次数的不断的增加，那依赖的程度也越来越大。
哎呦，
本来两个人想说考虑好了，就是这次
我们
就一
夜情，
吉祥，反正这事我们交换一下，只要我跟你上床，你马上接下来就把我 提拔成副区长，
哦对，
乃至于副厅长，
是，
对不对？但是没想到呢，哇，
一夜之后，
几夜之后啊，他逐渐逐渐依恋上你，进入他身体的那一过程。
哦，那他是想当副省长那个
是。好，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啊，我们广告之后再跟您继续的讨论啊，是不是应该给所谓的小三证明。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卢米吉祥和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微杂谈的节目现场。今天讨论的呢是给小三啊，我们进一步的讨论是证明呢还是继续的进行人身攻击。
嗯，
但是我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请教两位啊，那么为什么有一句话说，就是往往男生女生他们共同犯的错，那么受伤的总是女性。露米。
嗯，因为这是很奇怪的一个特点哈，就是女人呢总是喜欢为难女人，还有社会呢对于女性的不公平。那其实在这里呢，我其实也是非常想要去所谓的这个给小三证明。我为什么说这个证明是加引号的哈？其实我也是很想在这里跟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去沟通，就是说如果或者身边的朋友或者自己哈，正在遭遇这样的一种就是家庭矛盾的时候哈，大家在做出这样的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思考清楚。因为哈，我就想问一下，就即便是小三这个词叫出去的话，你们作为男性听到这个词是会觉得对这个女性非常的鄙视，还是会觉得哎，这个小三听起来还蛮可爱的，我真的很想看看，对他还蛮有好奇心的，还想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甚至想分析一下他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甚至觉得这个人是不是还充满一点还有一点点神秘感啊。
对，
我不知道男性是怎么去理解这个词。
男性应该都很喜欢吧？
就是说这个词一旦说出来，其实作为女性来讲，你认为你对对方是对这个人是一种诋毁哈，其实呢，你在伤害了他的同时，也是伤害自己，因为你在宣告向世人宣告你的不被爱，你的家庭出现了任何的问题。甚至人家讲说，有能力的女人去解决自己的老公，没能力的女人才会去解决小三，
哦，
对不对？你之所以站出来去骂、去闹、去折腾，其实都是在，就是向大家去展示自己的一个不被爱的一个状态。我不，当然每个女性的这个心态是不一样的哈。那我以我自己的心态去考虑这件事的话，我只能说站在女性的角度哈，我会觉得。可能如果我很爱这个男人，向世人展示我自己不被他爱这件事的结果，会让我更加的不能承受。所以如果是对，所以我会觉得很没有面子，是对自己的一种诋毁。
嗯，
所以我也许我会很冷静的去跟对方去探讨，能解决或者是不能解决。如果说你确实是因为我的任何的问题造成的，你想要去用这样的方式哈去报复我也好，或者是去宣泄某一种状态也好，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归到我们在没有，就是说我们还能不能去挽救这段婚姻 ？OK， 如果不能够挽救这段婚姻，就像一句歌词，有一首歌，我们开头有一首歌哈，我们结束也用一首歌嘛，就叫《画心》，其中有一句歌词叫做“看着你抱着我”。目光如月光般寂寞，就让你在别人怀里快乐。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我真的很爱这个男人，那他真的不爱我。我理解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饮食男女所有的一种情感哈。如果你在我的怀里，我看到你的眼光真的像月光一样的冷漠，我是不想要去留住你这个人的。那我觉得放对方一条生路，也是放自己一条生路。对，而不是站在那儿骂小三、狐狸精、什么贱人或等等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其实人家有一句话叫女生是不用吵架的，
对，
比你美就好了。所以就不要去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这句话讲得太好了啊，说到我们的心坎上了。就等于说，你如果在你的个人身上，或者你本身就是当事人，就是这小三儿，其实不需要就是大打出手，更不需要说就站在那里嘛，满城风雨在他喊着说这个指桑骂槐也好，就当面直接去诋毁也好，
是
破口大骂，就直接学 这个古时候的潘金莲
哦，
下点药不就完了？
睡大郎
该喝药了，对不对？
是不是？哎，所以说刚才卢米有讲，其实如果发生了所谓的婚内的出轨也好，或者情人之间有一方突然不爱了，其实用不着这么激烈。
哎，
那么那吉祥你认为呢，就是说两边如果同时发生的是一男一女，他为什么女生受伤的那么多，而男生呢好像很容易被正宫给原谅？
对，因为这个应该是从这个，
你就讲讲你上次那事儿吧。他为什么原谅你？
我也没被原谅，我是被扫地出门。因为我觉得其实，都应该换位来思考，明哥，就是说你男性来换位成女性，女性换位成男性。我常常想，如果我是个女人的话，明哥，我绝对是个狐狸精，不是，我绝对是一个能
去勾引别人、
能把握住我这个我的男人的一个女人。
哦、
就说你要真的是说从他的这个心理上，从他的生理上来知道、哦、这个男人到底需要什么。我觉得如果说你能真的就是你一能抓住他的胃，二能抓住他的这个下半身的话，我不觉得这个男生有任何他需要出轨的地方。他一定是说在这个你的身上得不到了某种安慰，或者得不到了某种慰藉，他才会去寻找外面的这个所谓的一个替补。当然这个也是，如果说你把这个男人抓得那么紧，然后呢这个男人爱你那么深的话，他如果面对这个女性的诱惑也好什么样，他也不会真的去这个做出他越雷池那一步。所以说我觉得这女性的话，你也替换成男性来想一想，哦，那是不是我可能这个有些地方是不是看得太紧，要不给他空间，然后呢我是不是要多去想象他的这个思维到底怎么样。我觉得就是说你双方互换角色之后，才能真正的了解对方的心理，才能避免说这个双方有出轨的这种情况发生。但是而且一旦出轨的话，我觉得这个就算了。可是之前我们也讲过，你精神出轨的话，可能还有点这个回转的余地。如果又肉体已经出轨，再像我刚才伟明哥说的，有一次就会有这个成瘾的现象的话，可能这个婚姻或这一段感情就结束了吧，算了。
对，那节目的最后还有两分钟左右的时间，但是这个呢，我们不能不讨论。想请教一下两位，快速的帮我们回答说，就是说如果我们假定我们今天不去讨论小三儿的这个称谓，我们就说就是这个是小三儿，但是他呢是某种目的去勾引这个有妇之夫的话，他对不对？
他对不对？
对不对？他就我还是说他是不是犯法
啊、哦？
不是犯法，
他不犯法，
对不对？
但是呢，会遭到所谓道德的上的谴责。
那你道德上谴责能顶几毛钱呢？
那
卢米，你觉得呢？应不应该谴责？哎，卢米怎么样？突然下去了，是
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很难回答。就是说，他如果抱着某种目的去勾引男生，哈，
是。
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大五十大板吧。如果抱着某种目的，就有一个女生抱着某种目的来勾引我们伟明哥的话，
哎呦，有这好事
儿啊！对，你看伟明哥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哎，好事儿，
对不对？伟明哥绝对受了这种勾引，
对我很开心的。
这个问题其实，对大家可能坐在这里都会扪心自问一下，这个男生其实从内心里是不是多多少少都还期待会有女生去勾引他？
小确幸啊，是吧？所以当然，时间的关系呢，这个问题其实既小其实又大。那不是真的记一两分钟就可以把它讲完的，确实很好的话题哈。那也引出了我们可能接下来要讨论的话题，在后面的这些节目当中。
是，
那今天的节目就跟各位说再见了哈，感谢各位的收听。五味杂谈，明天空中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